会的道德不再代表社会的道德。过去五年在中国啊，最红的学位叫做 MBA 啊，企业管理学。我们也开始跟欧美去学习他的管理的方法。由今年开始，中国最红的学位叫做 EMBA Executive MBA。 Executive MBA 是什么呢？就是让企业里面最高档次的主管啊，来参加学习，得到一个企管硕士。哇，两年的学费啊，大概是在人民币20万到30万中间，很贵，当然都是单位出钱啊。每人20万，300个人就是6000万。所以今年大部分国内的管理学院啊，商学院都发了笔横财啊，我们要积极的跟他学管理。不可否认的，管理学的发展带给人类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失去了平衡，如果只是极端盲目的注重效率、注重绩效，也给社会带来许多的危机。我要在这边跟你讲几个 MBA 非常有名的故事。 Michael Milken 是 Wharton School 啊，非常有名的美国宾州大学的毕业生。 Michael Milken 有一个有名的搭档叫做 Ivan Boisky。 Milken 的业务是帮助企业合并和收购，他在里面作为这样一个协调的人、谈判的人，安排如何得到恰当的资金来完成收购和合并，因此他有许多的内线消息啊 ，inside information。OK， 因此他在谈判进行的，不管是谈到高潮、谈到低潮、峰回路转各样的消息，他就把内线的消息告诉 Ivan Boisky。所以 Ivan Boisky 在市场上大量的买卖，两个人联合操纵股价，单单在 Carnation 这个公司的合并案子里面中，他们两个人联手赚了2800万美金。这几年中间，两个人都变成了亿万富翁。 Ivan Boisky 虽然很有钱啊，可是他是有名的坏老板啊。这个是从我从网上讲出来的，不是我自己道出来的，网上啊。他说他对员工斥责常常是大呼小叫，对那些员工在上班时间不安分守己坐在座位上的人甚为不满，对员工请假深恶痛绝。有人说啊，美国是发周薪，每个礼拜五发工资的时候，他拖到啊，支票等到银行关闭以后才发，所以你要到礼拜一早上你才能够把这个钱去兑现。碰到这样子的老板，很快得胃溃疡。由于 Ivan Boisky 的成功，他在1986年的5月18号被邀请到 UC Berkeley 去跟他们做演讲。 Ivan Boisky 在那个演讲中间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 Greedy is alright, you can be greedy and still feel good about yourself。 贪婪没有什么不好的，一个人可以极度贪婪而心安理得。几个月以后， Ivan Boisky 就因内线消息、内线的交易啊，违法入狱，被判3年有期徒刑，罚款5000万美元。1989年12月15号，他出狱，出狱以后尝试了几种工作，一事无成。1991年他离婚，后来到法国去做狱工。今天你在网上啊，你若只要把这个字打进去，你可以看到有无数多的文章、无数多的书籍在说他。社会学家怎么来批评他，说他只是一个代表 big part of our society， 他是 national symbol of greed， 代表一群人贪婪的代表啊。那啊，有一本书叫做 Den of Thieves 啊，贼窝啊，等等的代表性的人物。我还跟你再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名叫做 Jeffrey Skinner。 Jeffrey 哈佛气管学院全世界第一名，哈佛气管学院啊，他在哈佛气管学院的 MBA， 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学生啊，所以他在哈佛的时候是号称是 Baker Scholar， 在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在学生时代，在哈佛大学有一次的讨论会中，他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当你发现你所服务的公司生产的产品有可能有害于你的客户，甚至于使你的客户致死，你将如何处理？ Jeffrey 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我会继续生产并销售这个商品。身为一个生意人，我是一个利润中心。My job as a businessman is to be a profit center to maximize the return to the shareholders. 我身为一个生意人，我是一个利润中心，我的责任是要为股东求得最大的利益。要决定产品是不是因为危险而不应该销售，那个是政府的责任，不是我一个企业家的责任。哈佛 MBA 这叫做大言不惭，光冕堂皇，义正言辞，心狠手辣。你知不知道 Jeff Skilling 是谁？你想不想知道他后来一生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Jeffrey Skilling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在2000年12月14日 Skilling 当选为安荣公司的总裁兼 CEO。 在2000年的2月，安龙这个公司它达到它的巅峰时期， Fortune Magazine 连续5年把安龙公司当作全美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在8月份，它的股票价格$90一股，3个月以后跌破1块钱。安龙好几年都被 Fortune Magazine 认为全美最值得令人倾羡的公司之一。可是安龙最后的倒闭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倒闭案。不但如此，这个倒闭中间牵涉到严重的股票欺诈，以后在字典里面会多一个字，这个字叫 Enron Mistress 对，你就知道说形容刚才这样子所有的这一类的人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安龙虽然一度是这样子的成功可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事后，我们今天可以看出来他内部有一些非常可怕自我毁灭性的文化由于安龙他过去的辉煌的成就，他的员工政策被许多公司在美国当作模仿的对象就像罗马贵族一样，安龙公司他说，我们是一个好的公司，我们要确定环绕在一个罗马的贵族，他要确定环绕在他旁边的希腊的奴隶都是智商最高的希腊奴隶所以安龙公司他也有一个明确的聘雇政策，我们是最好的公司，我们要的是全美最聪明的年轻人我们要到最好的学校找最好的数学、理工、商学院的毕业生，功课好非常的重要，不是因为你在学校学的那些知识本身有那么多的重要性，而是证明你能够在压力下长时间的维持你的那个 work intensity 这是他们的哲学。换句话说，中国话是说你的成绩好其实是证明了你可以不眠不休挑灯夜战完成任务，你有这样子的能力在安龙公司里面他们在招考员工的时候由最高主管亲自面试8堂对话，每堂50分钟，慎重评估。评估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个 high employee intensity 你有个急迫感，你有那个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二个你天资聪明 innate intelligence。第三个，你要能够证明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problem solving skills。 然后他把几个人分别给他们1分到5分5个等级，1分的最低，5分的最高。这个本身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错误高分的被公司录用，低分的 of course 不会再跟你去谈了。而且他们对于那些拒绝他 offer 的人特别有兴趣你如果拒绝了他的 offer， 他一定回来找你，提供你更好的签约金，叫 signing bonus 或 或者提供更好的工资，积极的争取最好的人才，这是安龙在雇佣人的政策。可是进了公司以后，你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能够像罗马的贵族一样，要确定环绕在你四周的都是智商最高的希腊奴隶呢？所以他们有一个有名的政策叫做 rank and yank。 rank 就是排名， yank 这个字啊，我们大部分人不太熟悉啊。 yank 是形容拔牙的那个动作啊，拔牙要快要猛啊。平常啊我们要快，不过平常可能你会说慢工出细活，不过你去拔牙的时候你不会跟你的这个医生说啊，这个慢工出细活要快要猛啊，这个叫 yank。 进了公司以后，继续每六个月每一个部门要把员工平等一次，分别给他们一分到五分，分成五个等级，同样的一分最低五分最高，但是公司规定最少15%要给一分，最少15%要给一分啊。如果你得到一分，公司说给你六个月的观察期啊，通常在一年之内这些人就要被 yank 掉，就是被解雇。可是得两分和三分的人每年公司带进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得了两分和三分啊，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啊，你的前途也是岌岌可危。在安龙倒闭以后啊，安龙这么大的一个欺诈案却能够隐藏这么久，有些社会学家跟管理学家就做了一些研究，说当一个公司啊有一半的员工都处在工作没有安全感的状况下，因此员工中间会有很大的矛盾斗争和不合作啊。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淘汰的机制，公司里面就会有很多啊 deadwood 啊，说枯木啊，能够在公司变成一个养老院。今天在美国大概有20%的公司啊是有这个 rank and yank 的一个政策。安龙的方法是比较极端的，可是你要知道当你要评分你要分类，难免会有主观和草率的部分，因此在公司里面有的时候你就借着这个打分的时候，你借机来犒赏那些盲从拍马之辈，排除异己，分门结党，公司里面充满了 politics。 所以为什么在安龙公司里面有许多违反规定或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可是愿意出来多管闲事说话的人不多啊？这是社会学家在安龙事件发生以后去检讨公司所做出来的其中的一个评论。有一个与安龙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投资银行叫做 UBS Penn Weber， 有一个股票分析师叫做琼武，看这个名字一定是咱们的同胞啊。在安龙公司啊，好像日正当中的时候，他已经看出来说啊，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有问题，所以他有一天他对72个客户发了一个 email 警告他们说啊，他们说他的这个公司啊的财务报表财务状况有转坏的迹象，要他的客户把安龙的股票卖掉。可是当安龙他自己一知道有这个 email 出来以后，马上就对公司施加压力。 Penn Weber 啊，高级主管马上就出来更正那个消息，说本公司收回吴先生的信息，本公司不但鼓励大家继续持有安龙股票，而且鼓励大家更多的买进。当天下午我们的同胞吴先生就被炒鱿鱼。当然冠冕堂皇的说炒鱿鱼是因为违背公司的政策啊。Penn Weber 有一个规定，当你要发任何 statement 的通知十个人以上的话，你需要经过公司的核准。这个吴先生太过热心，以为在美国做事情是就事论事，做事公道，所以他程序上他忽略了这一点啊，结果才结局凄惨啊。应了中国人所说的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在安龙的欺诈案中间还值得一提的有另外一个人，叫做 Clifford Baxter。 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 MBA， 1991年加入安龙公司，2000年10月担任副董事长，2001年5月辞职，2002年1月被发现死在他自己的私家轿车里面，被枪打死的，留下一封没有签字的遗书写给他的太太 Carol。 那封信中里面说，他说，亲爱的 Carol，我对这一切深感抱歉，我感到再无法继续走下去了，我一直努力要做对的事情， I have always tri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but where there was once great pride, now is gone, 然而所有一生值得我骄傲的光彩都失去了，所有的尊贵荣耀都没有了，我深爱着你和孩子们，然而我再也不能带给你们任何好处了，此刻的痛苦是如此的深，请你们原谅我。 Mr. Baxter 从哥伦比亚大学到安龙，十年内爬上公司的董事会，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人，他的管理的才华一定是非常的为公司所欣赏，他爬得很快，可是这个梯子是搭在一个错误的墙上，奔跑在错误的跑道上，最后本来应该要得到的尊贵荣耀成为了羞辱，成为了凄惨。或许这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错误，是在这样一个企业文化里面，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衷。今年全美有一部畅销，有一本畅销书叫 The Rich Dad and Poor Dad， 富爸爸与穷爸爸。这本书的第一章，这个做富爸爸的，他一生在做老板，很成功，他有实用人的经验。他就有在第一章里面，他就谈到他的管理的经验。你说他是管理也好，你说他是操纵也好，富爸爸冷静的分析，他说啊，你要找别人替你干活不难，管理这些人一点也不难，因为他虽然不是中国人，不，他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句话啊，你可以翻成这样说，他说人就像商品一样，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有一个价钱，你都是能够，你都是代价而沽的。他说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人家买得到呢？这个富爸爸冷静的来分析，他说人里面有两种情绪，一种叫做害怕fear， 一种叫做 greed， 叫做贪婪。他说人害怕没有钱，中国人有句话说，床头金尽酒中空，当你这个床头没有钱了，枕头底下没有钱了，你的酒也空了，壮士无颜色，你多有多大的能力，你这个理直气壮不起来了。害怕没有钱会驱使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以为有了一些钱我们就会把害怕赶走，可是有了一点钱我们发现不对，害怕还是在那个地方，于是我们就更努力的工作。等到你真正有了足够的钱了，另外一种情绪叫做贪婪又开始发挥它的功用了，贪婪驱使我们更努力的工作，我们以为金钱会带给我们快乐。富爸爸说金钱确实能够带给你快乐，可是那种快乐非常的短暂，我们以为再努力的工作赚更多的钱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快乐，更多的欢笑，更多的舒服，更多的安适感，安全感。可是不然，短暂的快乐过去以后，我们又回到永远的光，原来的光景。因此我们就是不断的继续的为我们的老板拼命。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位从台湾来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我到美国以后我比以前敬业多了。哎，我说敬业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命本质的改变。我就问他说你是怎么个比较敬业了呢？他说我以前在台湾上班到了办公室就是看报喝茶，现在有没有人监督我都一样自动加班废寝忘食。如果真的是敬业多了，那代表了生命本质的改变你本来从比较懒散变成勤劳，从比较不负责任现在变成敬业，是非常令人高兴可喜可贺的事情。可是有没有可能 我这个朋友，你的生命本质你根本就没有改变，你还是原来的你，只是你旁边管理的啊那个制度改变了，你的身边充满了别人为你设下来的诱因。什么叫诱因？诱因者就是说你里面害怕，我就用害怕来引诱你，解决害怕来引诱你。你里面贪心啊，所以爱钱的用钱来引诱他，爱事的用事来引诱他。诱因是基于你内心的贪婪情绪啊，诱因设计的好啊，你就会好好的努力。从前做不做得好，大家都是吃大锅饭啊，没什么，所以无精打采。可是你现在，我给你的环境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此你努力的耕耘，因为你希望像富爸爸刚刚所说的，赚了更多的钱，你希望，你以为你会有更多的快乐，更多的欢笑，更多的舒适，更多的安全感。努力是好的，可是努力如果过了头，就变成 workaholic， 变成工作的奴隶。大文豪托尔斯泰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短篇文章，叫做《文明人向土地人》，向土人买土地。这个文明人说：“我给你100磅的英镑，你能够卖给我多少的土地？”土人说：“很简单，给你24个小时，你只要能够跑回原点，所有在24个小时之内，所有你脚掌所踏之地，全部是你的啊，100英镑，多么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所以他说今天是一个特例啊，我失去一天生活的平衡没有关系，因为我只要苦这么一天，我以后就可以过好多天的好日子。可是你一面跑，你一面还要算，因为最后还要有足够的体力能够跑回原点啊，所以外面有体力的消耗，里面有内心贪婪的挣扎，内外受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后故事戏剧化的结果，文明人最后灯油耗尽，功败垂成，壮志未成身先死，累死在这个土人的脚前。所以土人最后把他安葬了，所需要的只是一张单人床大小的土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工作是美德，但是不能盲目的贪婪的做物欲的奴仆，本末倒置，失去了平衡。圣经记载，上帝是一个工作的神，他花了6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人也要工作。不但如此，人也能从工作中得到满足感。他给人类的托付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像兄弟姐妹般的友爱尊重，人要互相给予尊贵和荣耀，而不是去奴役别人，不是去操纵别人，不是自己不要去做欲望的奴仆。但是上帝也希望我们不要利用人心里面的贪婪，使得别人成为他欲望的奴仆，而达成我的目的。他要我们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是要人去管理物，而不是用物欲来管理人。再说一遍，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去管理物，而不是用物欲来管理人。他要我们过一个在工作中，在敬业中，在敬业中间有平衡的生活。不是不要工作，不是不要努力，但是关键是要平衡。我们可以想出生活中间很多的例子啊，有很多好的东西之所以后来变成不好了，不是你不应该有那个东西，而是因为你失去了平衡，你没有节制，最后变成不好了。中国菜色香俱全，法国菜诗情画意，都是人生可以享受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节制，你吃的这样子的胖啊，你再吃下去，即使是吃法国菜也不会诗情画意。同样的道理，你喝太多的酒变成酗酒啊，有太多的性变成了纵欲。中国人说玩物丧志啊，慢慢会变得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工作是好的，努力也是好的，但是必须要自觉，要思想到底是什么动机在驱使你工作，内在的动机和外在的平衡。 才能够使你有一个尊贵荣耀的生活。在一开始我就提出，在神一切创造的美好里，他教导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要有平衡。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神用了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可是圣经说他也是一个安歇的神。圣经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又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前面的经文谈到人的创造，因为这段经文谈到神告诉我们该过一个怎么样子的生活。这一段神创造人类啊，神在第七日安息，对于我们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呢？他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接下去他说，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奴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我想古今中外，现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都跟这一段历史有关系，在上帝一开始的创造里面。我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讲安息日本身，而是在说在神创造人的旨意里面，神一方面给予人管理的天职工作的必要性，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平衡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人的定位和人生命中间应该要有的平衡。你要注意，当他在这边提到七天中间有一天的休息，他说什么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奴婢和你一样可以安息。不但是在肉体上休息，上帝更是说这一天是圣日，是一个 holy day。 圣经在用 holy 这个字是在讲到跟神有关系的事，这 关系的事啊。所以他说你要在你的生命中间保留一段时间用来亲近神，要亲近上帝，上帝为你所保留的那个安息。换句话说，人的安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亲近。圣经启示说上帝是一个灵，所以我们来亲近上帝的时候是用心灵和诚实来亲近上帝，而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亲近上帝的时候，你在这样子与他亲近的时候，你才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当你在里面得到安息，圣经说他使你的灵魂苏醒。亲爱的朋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非常容易变得现实，变得功利，变得刻薄，甚至变得残酷。我们非常容易变得充满了物欲，充满了害怕和贪欲，我们被别人的目的所操纵，可是我们也不时的为了我们的目的去操纵别人。我们常常会变得自己不想要的样子，我们会变得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生活中失去了控制，失去了平衡。有一句话叫做醉生梦死，生活的糊里糊涂，我们的灵性变得迟钝了，我们的诚实也变成暗淡了。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灵魂需要苏醒，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亲近上帝。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进入到上帝的安息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生活给调整过来，你才能把生活给平衡过来，然后你才能够恢复做人的尊严，你过的生活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你才回到神原来的定位里面。亲爱的朋友，在你进入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你就是在被人管理的，社会亲人老师老板，每个人有他的目的，每个人用他的影响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害怕和贪婪，每个人都想为你写一个剧本，都希望你照着这个剧本去演。我想能够到香港来进修来工作，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的优秀，我们很习惯投入的演，热情的演，卖力的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可是我们很想得到导演的肯定，我们很想得到观众的掌声，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你为什么要卖力的演？你为什么要那么忘情的演？你有没有选择过自己的剧本？你对你的角色你满意不满意？我的角色是不是反映了一个有尊贵荣耀的人生？当有一天人去楼空以后，当你退下了舞台以后，你对你的剧本，你对你的角色，你对你的人生会不会满意？我们大部分人能够有今天的成就，证明了你是一个好的 manager， 你是一个好的经理。我们大多是有高效率的人，别人规定了游戏的规则，我们就努力的去表现。可是 efficiency 不是和 management， 效率和管理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部分。要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同样重要的，你必须要做你自己生命的 leader。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你的 effectiveness， 不单单是单位时间之内你能够完成多少事情，你必须停下来反省一下，你是不是朝着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方向在迈进。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在思想到你人生的方向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常常忙碌的没有时间去思想，如果生命不久就要结束，我不知道你对你自己的人生的角色、人生的成就是不是满意。有一个包打听的老太太，我叫她老太太甲，她去参加一个朋友先生这个叫 Peter 死了，她去参加他的婚礼，不葬礼，在典礼中间这个老太太甲就忍不住他去问他旁边那个老太太乙他说Do you know how much Peter left？ 他的意思是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死掉躺在棺材里面那个 Peter 给他这个太太留下了多少遗产？这个老太太乙考虑了一下故作神秘的凑近老太太甲的耳朵说 He left all。你懂这个意思吗？他这个是一个标准答案，他说 Peter 全部留下来了，一点都没有带走，这是一个标准答案太太甲要问的是 absolute dollar amount， 不过呢太太乙给他回答的是一个 percentage 是说百分之百的都留下来了。我听说功绩显赫的亚历山大国王在一生丰功伟业之后，他死的时候要人在棺木的两旁挖两个洞，他说我要把我的两只手伸在外面让大家看见他的两手是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他一方面是要表达在什么东西都带不走一种功成名就后的空虚感，虚空的虚空，一切的虚空他一生忙碌有 efficiency， 可是最后他觉得说他生命的意义没有得到实现，跑错了方向，没有好好去思想人生的目标，最后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局。不管你现在是管理别人还是你被别人管，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看你的生命，不管你现在活着是有尊贵荣耀还是你是被物欲、被害怕、被贪婪当变成一个奴隶，我不知道你希不希望在你的人生中间有那样子的平衡。我多年研究管理，我多年跟大家一样在生活中间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也做了多年的基督徒，我深深的感觉到一个人生命要得到那种圆融，你必须回到上帝原先给人设立的定位，你才能活出那样子一个尊贵荣耀的生活。上帝创造了我，他是我用心灵和诚实应该去亲近的天父，他是我的主， 他是我生命的主，我太需要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他给我真正的安息，他要告诉我说在他的里面没有害怕，他帮助我受制于物欲贪心那样子的 那种捆绑，脱离了这样子的捆绑和束缚，我才能够努力的用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别人，我既不异于物，我也不要用物去异人。当我们回到上帝原先的定位，你才能够过一个平衡和和谐的生活。认识上帝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个 paradigm shift， 我运用了上天父给我最大的一个宝贝。我们提过，在外来的环境，别人给我选好的剧本，别人给我设立的舞台中间，当这个刺激来的时候，我经过像今天晚上这样子的研讨思索，我运用我的自觉力、想象力、良知、讲良能和独立意志，我跳出了原来的框框，我做了一个 paradigm shift， 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即使我有满腹管理的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但是我对人生和管理这个重要的课题，我最大的心得就是，人必须要回到上帝最先创造的旨意中，你要回到那个定位，这个决定，这个 paradigm shift， 我相信也是你一生中间最宝贵的一个决定。在前面的报告中，我提过一个旅美学人，一个华裔作家，在 IBM 公司工作的文传三先生。我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当过红卫兵，1968年来到香港。我也读了一段他所写的追悼他父母的那一个祭文，背负时代苦难的人。我想那篇文章不单单是纪念了他的父母，也纪念了在那一代的中国人。随着经济的开放，文革对很多新一代的中国人印象已经模糊了。文传三后来辗转到美国，1981年获得在美国得到博士。我刚才提到1981年他的父母双双过世，文传三到了美国以后学电脑，进入 IBM 公司。他是个工程师，也是个作家。他的朋友后来形容他说，文传三身在江湖，心居位置，忧国忧家，为民族的命运写作盛情，著作等身。1991年的5月18号星期六，文传三因为 IBM 政府契约的工程被迫加班。那天他向他的朋友说，抱怨说累坏了。1991年5月19号是星期日，同样的理由被要求加班。不幸当天下午死在 IBM 的办公室里。报纸说死因不详，工作劳碌，鞠躬尽瘁，享年46岁。为谁辛苦为谁忙？为 IBM。 到底是尽忠职守还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人至于人。文传三所写的最后一篇散文，它的题目叫做《生命最后的疾苦》。我想他并没有想到他会在 IBM 的电脑的键盘前敲打着就这样告别了人间。《生命最后的疾苦》这一篇散文第一句话，他就感慨地说到说，历史有如一声长长的叹息。文传三和他的悲剧和他的父亲一家两代，代表了我们这半世纪许多典型中国家庭的写照。不论你是生活在东半球的亚洲还是西半球的美洲，两代横跨了大半个世纪，都是悲剧，他们的遭遇都令人非常的感慨。离开了神，不被别人尊重，父亲背负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儿子 也不过是历史中一声长长的叹息。如果生命中生命仅仅是如此，如果生命中间没有神，那生命就像诗人摩西所说的，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重返，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的尊贵荣耀在哪里？人的安息在哪里？人的希望在哪里？很多人都想努力工作，改进生活水平，这是一张人见人爱的美元。可是盲目的追求美元不能真正的代表幸福。在美元的后面有几个重要的字，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这边有几个重要的字，他说 In God we trust， 他说我们相信神，这是一个重要的平衡。在物质的追求中一定要有尊敬上帝的心，不论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是我们的同胞，或是我们的社会，我们要归回到上帝对人原先所设定的定位上去。人去管理物而不异于物，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尊重，而人能够敬畏神，能够爱神，能够和神和好。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把父亲的称谓，把父亲的荣耀，对父亲的尊重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晚上谈了90分钟，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回到上帝给你原先的定位，只有在他里面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尊贵荣耀，只有在他里面你才会享有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希望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想我请吴老师帮我们简单的谈一下音乐好吗？今天晚上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我想我最后要给大家一个机会，对于这个信息谈到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人生的课题，谈到人生的定位，我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感动，想要回到上帝给人重新所做的这个定位里面去，好不好？我请大家低头，大家低头。如果今天的信息刺激到你心灵的深处，如果今天的信息提醒了你，在你内心中间，你愿意、想要、可想回到这样子一个定位，我只是利用一点点时间给你做一个表示，给你做一个表示。我不会叫你起来，也不会让别人看到，所以有这样子的朋友，我想请你在位置上面举一下手来帮助你。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谢谢，请你把手放下。谢谢，好，请你放。谢谢，请你放下。谢谢，还有没有？谢谢，请你放下。回归上帝就像回到家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定位。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愿意为你祷告，重新回到上帝的定位中间，过一个有尊贵荣耀的生活。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还有没有？好，谢谢，谢谢，请把手放下。谢谢。好，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不但创造了我们，你也把尊贵和荣耀摆在我们里面。天父，我们在这个世间有的时候我们过的生活，我们会变得现实，变得功利，变得残酷，变得自己不喜欢自己，变成自己不想要变成那样子的人。谢谢你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感动我们一些朋友的心， 愿意回到你所给我们的定位中间。天父帮助我们离开那种害怕，那种贪婪，让我们心中有充满对你的爱，让我们对你尊敬，让我们也对人尊敬，帮助我过一个有荣耀尊贵的生活。谢谢你，求你悦纳每一位举手的朋友，祝福他们的人生。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